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今天这集录音啊，我想来跟你聊一聊投资。那正好今年呢、全球股市都不太好，或者说这个不确定性好像升高。那这两天呢，美股也一泻千里啊。好，那我们就这个顺应时势啊，来谈一下这个投资。好，那么奇迹个人其实还蛮跟得上时代的。它里面其实有好多地方都谈到投资，那我们今天就选它最主要的一篇正文十二章的第三节投资实相。那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一节啊应该是要讲特殊的爱，那就像这个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耶稣就讲嘛，就是不要在这个地上积聚财宝嘛，因为可能会有盗贼来偷啊。那不过这一节呢，它更多的是在谈特殊的恨，那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那其实现今的中产阶级啊，你说谁没有一些投资呢？当然可以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投资标的啊，就是说这个可能股票啊，可能债券啊，各种基金啊，黄金啊，房地产啊，那甚至你可能还投资你自己嘛，就是说你可能这个趁着晚上的时候学习啊，然后就是这个自我提升，专业技能，这也是一种投资。那当然了，这些看似都能够有一些收益，但是能够啦， 不一定有。那不过毕竟是幻想世界嘛，所以终究是要归零的。人的一生其实真的没有很长，那一下子 就过了。那过了之后就是这个大石头又滚下山，滚到地面就又归零了。那事实上，我们认同什么就是在投资什么。好，那就是这个我想是我们要先记住的重点。好，那你接纳了什么，你其实就是在投资什么。那么看似我们在外部世界就是能够投资的标的有很多啦，但是就奇迹课程看来呢，我们的投资标的其实只能有两种，只能有两个。一个是上主嘛，或者说实相嘛，就是这节所说的投资实相。那么一个就是小我嘛，或者说这个幻象嘛。好，那么就是应该要投资哪一个呢？其实如果我们能看清这一点的话，就很清楚，一目了然。投资实相，投资幻象，这个结局是截然相反，截然不同。应该投资哪一个，其实应该就很清楚。那么可以说小我呢，就是要用这些外在的所谓的投资，然后来迷惑我们，然后让我们看不清我们到底应该投资的这个标的是哪一个。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节的第一段。他说，我曾要你变卖所有的一切并分食给穷人，再来跟随我。好，那么这句话呢，也是出自这个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说的。他跟一个应该是这个富家公子就是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但耶稣，我想他如果真的有讲这句话的话，他真正的意思也不是在外在的作为，因为这个你要说修行啊，或者说寻求平安啊，寻求救赎呢，其实跟外在的作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问题出在内在嘛。那么这一节呢，其实他从头到尾讲的也都跟外在的作为没有关系。好，那么这点我们要记住啊。那他说呢，这意思是你若不投资于任何属世之物，就能教导穷人他们的财宝究竟何在。那这个投资属世之物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尘世间的幻象给当真嘛，然后赋予他们价值跟意义嘛。那他说所谓的穷人就是投资错误的人，他们是真穷。那当然这个穷人也是一个隐喻嘛，并不是外在的穷还是富嘛，而指的是我们内在的匮乏嘛。穷人就是投资错误，就是认同的幻象，为幻象赋予的价值跟意义的人。好，那你认同了小我之后呢，你内心内在就会有很深的匮乏感嘛。好，那他们急需协助，而上天也给了你伸出援手的能力，毕竟你就是其中一员。好，因为我们内在也有小我。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伸出援手呢？因为心灵是一体的。那如果我们能够认出自己的实相圆满无缺，我们就也能够认出所有弟兄的实相圆满无缺。那圆满无缺就是实相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质嘛。好，那就是跟这个幻象的这个匮乏，那就正好形成对比。那幻象是说，即便你外在拥有很多，但是你用小我眼光去看自己、看别人的时候，你就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匮乏感。那他说呢，试想你若不愿共享他们的贫穷，你的学习将有多完美？因为贫穷即是匮乏，而匮乏只有一种，毕竟需求也只有一种。匮乏呢只有一种，就是当然我们一样是要往内看，而不是往外看。往外看的话，匮乏好像就有很多嘛，很多方面，不只是金钱跟物质啦。但是往内看的话，匮乏只有一种，那需求也只有一种。那我们提恒正文呢，其实在第一章啊，就很清楚讲到说，我们唯一的需求就是上主了。我们就是因为离开了他，或者说少了他，我们才落入到匮乏里面。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他说，假定有一位弟兄坚持要你做一件你自认不想做的事，好，那么这一坚持本身就透露了他相信自己的救恩有赖乎此。好，那当然他就陷入到小我里面去，或者说贫穷里面去。好，但是如果你坚持拒绝并经验到一股立即的反对，表示你相信你的得救有赖于不做这件事，于是你也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并把他的错误在你们俩眼中弄假成真了。坚持意味着投资，而你的投资标的一向和你所定义的得救有关。那这个问题呢，一向有两个层面，首先该被拯救的是什么，其次该怎么拯救它。那换言之，如果你认为该被拯救的是你的自我，那么你就会用小我的方式来拯救它。那即便外在看起来，外境看起来好像有所好转，但是你还是会落入所谓的贫困，就是内在的匮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非常著名的第四段。他说，认清什么才是无关紧要的吧。如果弟兄对你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就去做吧，因为那无关紧要。那这句话很有名啊，但是常常被断章取义，然后理解错误啊。那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重点呢，并不是在蛮横无理这四个字，而是在无关紧要这四个字。好，这四个字呢，它重复了两次。好，无关紧要就是告诉你说都是幻象吧，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好，即便你去做也没有关系，当然你如果拒绝了也没有关系。那这个部分呢，我曾经写过一篇专文来做探讨。好，那么你可以用这个蛮横无理作为关键词，在我们的公号或者网站里面搜索的话，就很容易可以找到我写的专文。那么这篇专文还有延伸到包括这个正文的十六之一，就是讲这个真正的同理心，那是另外一篇文章，那可以一起读一读。那这边的重点就是前面讲的，其实一个人他绝对不会着重于我们的外在作为，你要怎么做其实无关紧要。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下面讲的，一旦拒绝，你的反抗就巩固了那件事对你的重要性，为此之故令这一要求显得蛮横无理的人是你。好，那就是你可以拒绝，但是如果你的拒绝是一种已经变成一种当真、一种执着的话，那反而你就会落入到小我里面去。好，那这个时候就像他所说的，令这一要求显得蛮横无理的人是你。为什么你会觉得蛮横无理呢？因为你把幻象当真了嘛。好，你认为说你真的按照对方所说的去做的话，好，那么就是你就会有巨大的损失，因为你把幻象赋予了价值嘛。但是这句话并不是在说别人对你情绪勒索，好，那么你就都要这个服应他的情绪勒索，都要按照他说的去做，这句话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小心解读。 好，那他说，而弟兄提出的要求则都是为了你。这句话很有蹊跷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他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了我啊？那其实可能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读到一句话不是很明确，那么就往下读，或者往上读，把上下文呢都仔细看一看，通常答案就会在里面。那我们就往下走看看啊。他说：“你何必坚持否定他？毕竟这么做就是在否定自己，并使你们俩陷入贫困。”啊，一样，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嘛啊。那他是在祈求救恩，你也一样啊。所以这个所谓的要求啊，他说弟兄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了你，指的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个蛮横无理的要求，而是要看他提出这个要求的底下。比如说他跟你狮子大开口，跟你要了一大笔钱，这个弟兄 OK， 那或许他失业了，或许他认为你怎么怎么欠了他，好，那他这边所说的要求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表面上的这个要求，他指的是他这个狮子大开口这个底下他为什么会想要跟你要一大笔钱呢？其实他是在祈求救恩的，他是在寻求救赎的，他在呼求爱，因为他底下缺乏爱嘛，所以落入到很深的匮乏，才会提出这样子的要求。那所以你真正要给他的并不是那一笔钱，你给不给他那笔钱其实并不是重点，你真正要给他的是宽恕啦，那宽恕才能够令你们俩一同得救，他是在祈求救恩，你也一样，你跟他是一体的嘛，那贫困源于小我而绝非上主，一旦认清了真有价值之物，也只愿接受他们，就没有人能向你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的。所以其实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实相，而并不是在于说幻象中，幻象世界里面你要怎么做。那我们应该是先寻求实相，然后再来考虑看看，弟兄提出的要求，那我要不要答应。他这里并不是叫你说，比如说他跟你要一大笔钱，那你就要给他，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启发，有所帮助。那最后我们也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新的一季的四到六月的网络班跟实体课啊，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好，那这次呢，我们是要来研读啊这个奇异课的最后面。教师指南跟补编，这个比较少人关注，但是却很值得学习的区块。那会讨论到的主题啊，其实也很不少，算是很丰富啦，包括修行的全过程啊，包括教与学啊，包括死亡与复活啊，包括牺牲啊，包括祈祷啊，包括这个疾病与疗愈，特别是这个疾病与疗愈啊，这次的篇幅占的还蛮多的。那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也很欢迎加入我们。好，那如果想参加的话，可以直接私讯我，找我报名。好，那就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